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天在主你面前都能够平安，虽然下了一天的雨，但是我们仍然还要在一起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愿你能够赐福我们这余下的时间，求主你能保守我们在你面前都能十分的平安，要我们在学习真理的时候有你的祝福在其中，并且有你的灵格在其中，也有你圣灵的带领在其中，要我们都能够明白你所对我们讲的每一句真理，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教训、帮助和力量。愿意主能够赐福我们这余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们这里下了整整一天的雨，而且现在呢还在下。教会的门口全都是水，我是趟着水过来的。我们今天晚上呢，也不知道信号会怎么样，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我们今天晚上来继续学习罗马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继续学习罗马书的第九章。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的第九章。我们大家来注意看吧，我们上次呢讲到了九章的第十八节经文，九章十八节。我们在上一次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这个雅各和以扫，对吧？主要讲的是雅各和以扫。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头复习一下，简单的重复一下。我们大家注意看，第十节说，不单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他生下两个儿子，但是当这两个儿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上帝就预先看到了雅各是喜欢长子那个属灵的福气，以扫呢虽然是长子，但他不喜欢那个属灵的福气，所以上帝就预先看明了这一切，也看到了这一切，所以在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为了显明上帝的这个旨意，就拣选谁做这个长子这个旨意，他就预先说出来了。说什么呢？说出这个，就是说出了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雅各和以扫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预先看到他们两个，雅各是喜欢那个属灵的，以扫呢喜欢属世。那么上帝预先看到他们两个人不同的这种选择，所以上帝呢就在他们两个没有出生之前就说，我要雅各，我要雅各，我不能够帮助以扫，我可以将我的恩典给雅各，帮他悔改。为什么我可以把我的恩典给雅各，帮他悔改呢？因为雅各有一颗愿意的心，雅各有一颗追求属灵的心。那个以扫呢，不是我不肯帮助他，是他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他不喜欢属灵的。所以上帝说，我之所以招雅各不招以扫，不是因为雅各比他行为好，不是雅各是好人，不是罪人，不是， 他们两个都是罪人。那为什么我要雅各呢？因为雅各虽然是罪人，但他愿意得到我的帮助，他愿意让我给他恩典，使他改变。所以呢，我就招了雅各。以扫呢，我不是不招他，是他不肯接受我的帮助，也不喜欢这个属灵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在雅各在亚伯渡口那个时候，他就经历了殷勤称义，经历了上帝恩典的改变，他就从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的被圣灵重生了，改变了。大家还记得我以前讲过以色列这个门徒呢，十二个使徒，他们跟随耶稣三年的时间，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才经历重生，他们才真正的认识主。那雅各呢，他逃亡了20年之后，他才真正的在亚伯渡口经历的殷勤称义，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的得到了属灵的那个长子的福气。为什么雅各能够得胜叫以色列的呢？因为上帝的恩典帮他改变。那为什么上帝帮助雅各改变了呢？因为雅各始终都有一颗愿意的心，这是重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能看到雅各的得救是因着恩典而得救，那么这个恩典的临到，那是因着他愿意接受，愿意让上帝帮助他，然后呢上帝恩典才临到他。以扫呢拒绝了，始终对属灵的兴趣没有，所以上帝想帮他也帮不了，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大家记得约翰福音5章讲那个摊子的时候，耶稣问他一句话：“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那个人说：“我愿意呀、啊！我要进到这个河里边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进去。”所以我怎么都进不了，所以我非常愿意。然后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对吧？他愿意，他表达了他自己那颗愿意的心，所以那个恩典呢，就临到了这个摊子身上。然后他就拿起褥子走了。弟兄姐妹，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人就不愿意从病中得医治。有这么一个女孩，她在20几岁的时候，她得了一种就是这种脊髓炎瘫痪。然后瘫痪之后呢，她就一年到医院去检查一次。当她检查有一年检查回来的时候，医生说：“你这个里面的炎症没了，病灶没了，就是说从医学的数据来说，他这个病好了。但是他就说，那为什么他的家人问他为什么这个不能站起来呢？他说他躺在床上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肌肉已经变得非常萎缩了，所以现在他需要锻炼，你就能站起来了。他需要康复锻炼。但是这个女孩呢？这个姐妹呢，她这个孩子她不愿意锻炼，就是说她的父亲要把她送到康复医院去锻炼，她说我不去，说什么都不去。然后回到家里之后，她的父亲在她的屋子旁边呢焊了很多不锈钢的那个一圈焊了不锈钢的那个钢管，让她能扶着这个钢管呢来回走，但是这个孩子一点都不配合。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不愿意好，他就愿意躺在这个炕上。为什么呢？因为他躺在炕上， 他对人生、对任何人、对自己都不负有任何的责任。到点儿，给他吃了，端来了，到点儿呢，他这个睡觉啊，还是吃饭呢、啊，还是干什么，他都不用自己做，全都是别人服务于他。但是如果他要是好了，站起来的话，那么他就要在人生当中负很多责任。所以这个孩子他不愿意站起来，我不想好，我就要一直这么躺着。我告诉大家，在现实生活真有这样的人出现。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上帝救不了的罪人，只有不愿意被上帝拯救的罪人。无论这个人犯有多大的罪，或者说这个罪在他身上多么严重，只要他肯呼求主啊救我，耶稣的恩典绝能够帮助他从罪恶中走出来。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不想好，我就这样了，我也不想改这个罪，我就这么信了，谁说都不好使，谁劝都不行，我就这么信。弟兄姐妹，如果人不想悔改，就想这么信，上帝对他是无能为力，上帝的恩典也不能够拯救这样的人。为什么呢？上帝对不想悔改、不想得救的人无能为力。如果这个人想悔改、想得救，那么上帝的福音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是大能，能够帮助他们处理罪恶。圣灵就是重生他们，圣灵就会给他们力量，圣灵就会给他们新的那个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到底愿不愿意悔改？我们有罪不可怕，上帝招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他招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他能够帮助我们悔改他招我们。我们是一个废物，但上帝能够把废物变成宝贝，他也是个能力。但是我们今天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能力，我们想不想改变自己的状况？主啊，我特别的爱发脾气，但是我特别想改，主你帮我吧。每一次都这样去祷告主，主就一定会帮助我。所以弟兄姐妹，你仔细去看罗马书前面所讲到的所有因信称义的经验，只能发生在愿意接受这个恩典的人身上。如果这个人不像以扫一样不肯接受这个恩典的话，那个因信称义的经验是没有办法实现在他们身上。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然后有人就说，那这样难道上帝不公平吗？他愿意帮助人就帮助谁，这不公平吗？然后保罗说，不，非常公平。为什么？因为他对摩西说，我愿怜悯谁就怜悯谁，我愿恩待谁恩待谁，意思就是说，谁需要我我就怜悯谁，谁需要我我就恩待谁，你需要我我就恩待你，你不需要我我怎么恩待你？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那个人需要你帮忙，那你就帮助他，你就可以帮助他。你愿意帮助他，但他不需要你帮助，你怎么帮助？对吧？然后呢，他说这样看来啊，你靠着自己努力，你不一定得到；你靠着自己去追求，你也不能得到。那谁能帮助我们得到呢？只有发怜悯的上帝能帮你得到你想要的。所以你靠自己怎么都得不到，你只有靠着上帝的帮助才能够得到。然后呢，他又讲到了法老，讲到了法老。那我们再讲到法老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那么上帝呢给他传福音，让他认识了上帝，让他认识了上帝，对上帝有认识。但是虽然认识上帝，但他不接受这个福音，也不接受上帝，结果变成什么？刚硬。 他心就刚硬。那么上帝呢，虽然救他，他不接受，他心刚硬了，但是因着他的刚硬，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名却传开了。这就是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啊，都为上帝而服务的。所以弟兄姐妹，那么福音很公平的临到每一个人，很公平的临到每个人。那为什么有人得救，有人去灭亡呢？为什么有人经历了殷勤诚意，有人就没有经历殷勤诚意呢？完全取决于自己愿不愿意接受。弟兄姐妹，这一点非常的关键，这一点非常关键。所以愿意的人他就成为教会的渔民，不愿意的人就灭亡。所以保罗在用三个例，再用这个保罗在用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再用这个以撒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来说明，有的以色列人得救了，来有的以色列人呢灭亡了。那灭亡的人并不是因为上帝没有把福音给他们，就如同法老一样，上帝也把福音给他们，就像上帝把福音给法老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到来就是给那些所有以色列人带来福音，但是有人接受，那他就成为以色列的渔民，得救的渔民。有人不接受，结果他们就像法老一样刚硬，他们灭亡。所以保罗一直在解释以色列人灭亡的原因，他们没有经历，没有经历以撒的那种大能，没有经历这个，就是这个上帝的大能，像以撒一样因着上帝的能力而得到生命，也没有像这个雅各一样有一颗愿意的心，结果他们就像法老一样灭亡。然后呢，如此看来啊，如此看来啊，他说这样，如此看来啊，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愿意得到上帝怜悯，那上帝的怜悯就临到他，上帝的福音大能圣灵就会临到他。他说如果这个人要是不愿意接受主的恩典，不愿意悔改，那么福音的临到就会使他刚硬，就像法老的心刚硬一样。这是这里面讲到的。好了，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九节。这些内容呢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但是呢也同时很好理解，不难理解。我们来看圣经，他说这样看来，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就是通过以上所讲的，保罗说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帮助谁就帮助谁，然后有人听完这个话之后就说，那你还指责我们人干什么？我们灭亡那是因为你没帮助我们，对吧？我们抗拒你的旨意呢，那是因为你没有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刚硬了，所以我们抗拒。他这是在就是说，说这话的人是不讲理的，是不讲道理的，也就是说不是上帝主观的使他刚硬，不是的，也不是上帝看谁好就给谁恩典，看谁不好就不给恩典，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的，完完全全是因着人主观愿不愿接受而产生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就有这么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在面对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们在讲歪理，他们不讲道理，所以他们想推卸自己灭亡的那个责任，所以他们就说，那这个你还说我们干嘛，对吧？你还责备我们干什么？你还指责我们干什么？责任不在我们。他在和上帝较劲，他在和上帝呢摆道理。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上帝犟嘴呢？ 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受造之物，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是人，你是没有资格和上帝降旨的，况且你那个降旨根本就是一种错误的，是一种没理还要给自己讲理的这么一个道理。你这样的一种无理的讲理就是一种降旨。弟兄姐妹，上帝是愿意和人讲道理的，就人不明白然后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上帝可以告诉他怎么怎么回事。大家记得在以赛亚书一章说，来我们彼此辩论，对吧？你们的罪虽诸红必白如雪，对吧？所以你发现上帝说你们来咱们彼此辩论，对吧？而且这个在圣经当中有些先知不懂问题的时候，他们也问上帝，上帝的意象中或者异梦中也在告诉他们。所以上帝不是强权的，不是不让人说话，不是不讲道理，不是这样的。但是呢，那些不按道理可讲的人，他们想按照歪理邪说，按照谬道，按照没理也要为自己变三分的这么一层以色列人，上帝说你这是在不讲道理，你这是在教育，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所以有些人他们在和上帝降临说，你不，我们灭亡责任不在我。其实怎么就不在他们呢？他们是因为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得救，像以扫一样，所以上帝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怎么能不怨他们呢？但是他们怨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把这个责任推出去。保罗说，你这是在犟嘴呀，你这是不讲道理，你这是不讲道理，对吧？你们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和上帝这么不讲道理，你没有资格。然后他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个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上帝有这个权利，你接受上帝的恩典，上帝就把你造就成一个贵重的器皿。你说我愿意，那就成为贵重器皿。你发现在圣经当中，无论是玛利亚也好，还是那捐两个小时的寡妇也好，还是谁也好，你发现所有愿意悔改的人，无论是税吏和娼妓，只要他愿意悔改，上帝都会把他们造成一个贵重的器皿。那卑贱的器皿怎么回事呢？卑贱被人厌弃的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不肯接受主耶稣基督，不肯接受主的恩典，也不愿意悔改，所以他们就成为卑贱的器皿。所以上帝有这个权利，对于接受他的人来说，上帝可以帮他成为贵重的器皿；对于那些不肯接受他的人来说，上帝可以让他们成为这个卑贱的器皿。其实他们卑贱的原因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肯接受主的恩典，坚持自己犯罪，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些愿意接受主恩典的人，上帝会用他的恩典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上帝的儿子，被恩典改变了。所以你发现玛利亚虽然是一个犯奸淫的一个妇人，她也七次跌倒过，但是呢，她就最终成为一个福音的模范，成为所有跟随基督要效法的一个榜样。所以耶稣说，到普天之下，无论到哪里，都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她成为贵重的器皿，原因是什么？她愿意接受主的帮助。所以那些以色列人祭司官长们 他们非常卑贱，就是不值钱了，灭亡了。只有在刘王国被焚烧的份儿，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不肯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上帝帮助他和不帮助他，这也是上帝的权利。上帝运用这个权利的时候，也是取决于人愿不愿意接受。好，我们再看，我们再看第22节。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心。这个22节是在讲什么呢？这里面是在讲那些遭受毁灭的人，他们也曾经得到了上帝很多的恩典。就是那些遭受毁灭的人，他们也曾经得到了上帝很多的恩典，但是他们并没有因这个恩典而接受耶稣，并没有因这个恩典而悔改，所以他们最终遭受毁灭了。就像法老一样，法老他是一个遭毁灭的一个器皿。那么当法老遭受毁灭之前，是不是上帝也赐给了法老很多的福音？我们称他为提前告诉他，介绍自己，又给他真理，这就是福音的一种传播。这些福音给他就是对他的一种恩典，但是法老拒绝了，所以最终遭受毁灭。我们今天每一天能平安，每一天能够有生命，每一天能够被保守，魔鬼没有败坏我们，我们有吃有喝，弟兄姐妹，这都是恩典，这都是恩典，都能显，都显明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果效。我们所吃的任何一顿饭都带有耶稣十字架的印记，所以这些恩典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悔改，就是要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人们拒绝了，享受这些恩典的同时却不肯承认耶稣，享受这些恩典的同时却不肯悔改，那么最终只能遭受毁灭。像法老一样，得到很多恩典，但是没有悔改，所以最终遭受毁灭。以色列人他们灭亡正是在此，原因正是如此。他们接受了很多恩典，耶稣三年半的时间给了他们很多的恩典，对吧？整个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上帝也给了他们无数的恩典，但是他们都拒绝了，就是不肯悔改。大家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园主把那个葡萄园租给了园户，对吧？到时候来收果子，然后怎么样，他不给，然后把仆人呢都给杀了，最后把王的这个儿子呢也给杀了，他们拒绝所导致的。再看23节，又要将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这里面讲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说将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上帝将荣耀给了这些人，就上帝将荣耀给了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最后得到上帝的荣耀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把恩典给了他们，帮助他们殷勤诚意的，帮助他们改变的，最终上帝可以把天国的荣耀、复活身体的荣耀通通的都给这人。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上帝是一个愿意怜悯所有人的上帝，上帝也是一个愿意恩待所有人的上帝。那么如果你接受他，愿意接受他，他就能够把恩待给我们，把怜悯给我们，我们因此被恩典改变，我们因此得到殷勤诚意的经验。如果我们拒绝了，不肯接受，硬着心像法老一样，我就是不接受，上帝拿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理解啊，当我们在遭遇试探的时候，正要发脾气的时候，正要恨人的时候，圣灵就在你的旁边感动着你。如果这个时候你愿意将自己的意志归附基督，选择耶稣，选择悔改，选择饶恕，这个圣灵就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得胜。但是有好多基督徒，他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恨人的时候，发脾气，就是谁也拦不住就发，不愿意改，不愿意求耶稣帮助，这个人上帝是没有办法帮助他得到殷勤诚意，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得胜罪恶。所以我们看见了吗？恩典很公平的临到每一个人，但有人拒绝了，结果遭受毁灭，成为卑贱的器皿；有人接受了，结果就被恩典改变了，然后呢，就成为天主所荣耀的一群人。这不正是解释以色列人为什么灭亡，为什么有一部分以色列人他们要得救的原因吗？所以这一章就得解释这个问题。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得救和灭亡的原因。好，我们再继续，我们看这个灭亡的和得荣耀的器皿都是指谁呢？看圣经，他说第二十四节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招的，不单是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面解释，将来得荣耀的、得救的那群器皿、那群人，包含着什么人呢？他说，将来得救的那群人，得救了。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将来得救的那群得救的包含什么人呢？得救的人都是上帝所招的，包含着外邦人，也包含着犹太人，包含外邦和犹太人，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组成在一起，然后成为一群得救的基督徒。这里面保罗他把外邦人呢开始讲进来了，那么保罗在这里边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将来要一同得救，因为外邦人他们接受了主的恩典，然后犹太人的一部分呢，也有一部分犹太人接受了主的恩典，所以这两群人他们都接受了主的恩典，他们就变成一群人了，将来会一起得救。再看圣经，我们看啊，他说这有什么不可？呢？啊，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得救，一同得到那个荣耀，有什么不可以的吗？保罗说可以啊，为啥呢？圣经早就预言了，你看，他说，就像上帝在何西亚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外邦人吗？本来就不是他的子民吗？但是呢，我要称他为我的子民。那本来不是蒙爱的外邦人吗？我要称为蒙爱的。我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民，因为你们不是亚伯拉罕后裔吗？不是我的民，对吧？ 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子。弟兄姐妹，注意看保罗在这里面所用的两个词，哪两个词呢？保罗在这里面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会一同得救，然后他引证了两段经文来说明外邦人得救，对吧？那么外邦人得救，保罗用了圣经的经文来引证的，那他在怎样称外邦人得救呢？他说什么？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他们我的子民。上帝说外邦人是我的什么？是我的子民。然后呢，圣经又说从人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地方称他们永生上帝的儿子。上帝的什么？上帝的儿子。那么大家注意，你看啊，你要注意看圣经，他说你是我的子民。弟兄姐妹，什么人是上帝的子民呢？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的第19章里面讲到，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律例的典章，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对吧？你们做我子民。所以说这是一群什么人？上帝的子民是什么人？上帝的子民是一群守法的人，就守律法的人，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才上帝的子民。然后又说你是我的什么儿子？上帝的儿子。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谁是上帝的儿子？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上帝的儿子是指被圣灵重生改变的人，经历了因信称义的人，经历了福音大能的人，他们就是上帝的儿子。这里面在讲什么呢？外邦人他们经历了福音的大能，被圣灵改变了，被圣灵重生了，他们遵守了上帝的律法，所以外邦人就和犹太人一同得荣耀，将来就一同得救，一同得荣耀，一同得救。看圣经，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啊。以色列人多不多？弟兄姐妹，圣经说多的像海边的沙一样，数过来太多了。但是将来真能够得救进入天国的人怎么样？他说是余数。余数是什么意思？比如说101，哪个是余数？对，一是余数。103，三是余数，明白吗？这叫余数，后边极少的那个部分。所以啊，弟兄姐妹，以色列人肉体的以色列人太多了，但是这个属灵的以色列人却是余数，很少的意思，很少的。那么犹太人他们很少。变成属灵的犹太人，属灵的以色列很少。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独里面是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外面受隔离并不算真隔离，只有里面受隔离才是真隔离。犹太人他们虽然外在是，但里面不是，没有重生，没有经历福音的大能，没有接受，没有一个愿意的心，所以他们灭亡。真正接受的或者是有颗愿意的心的人很少很少，就是那个道理。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边呢，要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复临信徒讲一些属灵的教训。弟兄姐妹，得救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对吧？这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这是保罗讲的。然后外邦人他们得救的原因是他们被圣灵改变重生了，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外邦人得救得荣耀。犹太人呢，他们虽然多， 里面真正悔改的人特别少，愿意悔改的人也特别少。余数是能够称为余数，弟兄姐妹，听好，我们可以把得救的人怎么理解呢？得救的人，将来得救的人，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得救的人包含着什么呢？包含着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的人，包含着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的人，还包含什么人呢？就是别的教派的人，别的教派，或者现在还没有归向基督的这些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别的教派的人能够得救呢？为什么现在没有归向基督，以后他们能得救呢？弟兄姐妹，别的教派的人，我告诉大家，他们对真理啊，那真是如饥如渴呀。如果有人要是能够给他们讲点圣经，明白点真理，外那个异教的那些异教徒，或者是那些别的教派的那些基督徒，那真是老高兴了，他们爱真理啊，他们真有敬畏的心啊，视真理如珍宝一样。你别看他们懂得少，但他们懂得那点，他们就把真理如获珍宝一样，并且照着真理去行，愿意悔改，因信得到耶稣的帮助。所以怀仁之说，现在上帝大部分的子民都在哪儿呢？在一日会，在一日会星期日教会，都隐藏在那里面。将来星期日反颁布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一颗爱真理的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星期日反颁布的时候，得到完语的那些复临信徒把真理讲给这些不知真理的却爱真理的一日会的人的时候，他们就迅速的出来。所以才有了启示录一十八章说，我的民呐、啊，我的民呐、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啥意思呢？是他们在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上帝的民了。所以上帝说，你们已经成为我的民了，你们赶快出来吧。这个时候他们才从一日会中出来。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就有上帝子民呢？因为他们重生。所以现在在一日会当中有好多重生的一日会的基督徒，他们在遵守已知明白的律法，现在就差一个时间把他们召出来，给他们讲明安息的。今天我们安息的教会人数多不多？当然你跟别的教会比不多，但是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可以用多去形容，可以用多去形容。但是就是这么多的安息的教会的人，得救的却是余数啊，弟兄姐妹，余数。所以今天的安息的教会里面，真正被圣灵改变，被圣灵重生，真正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少之又少，少之又少。就像保罗说以色列一样，多如海沙，但是得救的却是余数。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那群得救的余数里面的人？还是我们是多如海沙的那群灭亡的安息教会的复临信徒的人？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也在承受上帝的恩典，是将来遭毁灭的那个器皿呢，还是将来能得荣耀的那个器皿呢？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成为卑贱的，还是成为贵重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灭亡的历史，将会在我们 安息日教会中重演。弟兄姐妹，怀圣母在预言之灵告诉我，现在你看见啊，基督徒安息日基督徒好多，但是当逼迫临到的时候，成批成批的倒下。怀圣母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像夏天所有的树木都是绿色的，但是等到严冬临到的时候，所有的树木的树叶都发黄落下，只有常青树还在屹立在风雪之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重生的还是没有重生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等到逼迫和环境临到的时候，一切都显明了，一切都显明。哎呀，弟兄姐妹啊，今天我在有一个人发信息，在微信里面发一个信息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信息，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当别人啊，这个不给你留面子的时候，跟你喊欺负你的时候，你无需顾及太多，因为他不给你留面子，或者他欺负你的时候，就意味他不把你当回事儿。那你何必啊忍耐一个不拿你当回事儿的人？你照样回击他，不然他就会更加的欺负你。就是那个信息所表达的一个含义。那是一个基督徒发过来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与信仰相悖的一种道理。这不就是以恶报恶吗？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我有两个感受，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基督徒这种观念，已经渐渐的和世界的观念是一样的。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待你，一样的观念，没有包容、饶恕和这个饶恕仇敌的这种心，爱仇敌的心没有，很可怕的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就发现圣经中的真理，圣经中的那种就是行为准则，已经越来越被这个世界侵蚀。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个信息，他说当一个人当说诚实话冒着危险说诚实话，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是被魔鬼掌管着。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你就发现在今天我们的信仰里不也是说诚实话越来越有危险了，所以有好多人不敢说诚实话，对吧？不敢说。所以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教会里边，你面对的是一群不愿意听诚实话的人，不愿意听责备话的人，不愿意听，所以你说了就要冒危险，冒着危险说。所以有很多人不想冒着这个危险，就不想有什么危险临到，所以他不说。所以弟兄姐妹，你在今天的教会里听到诚实话，听到诚实话很少。我看一下这句话怎么说，我有点记不清了。我们注意看啊，这样讲：当诚实都成了奢侈品的时候，当诚实都成了奢侈品的时候，所有的繁华都是罪恶。当说真话需要冒着风险的时候，那一定是恶魔在主导人间。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说诚实话，是不是成为奢侈品了？什么叫奢侈品？就是不常见的，买不起就叫奢侈品。一个包包20万，你能买起了吗？奢侈品就叫。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你就发现诚实话成了一个奢侈品。明明他错了， 或者他这样做的不对，但谁敢站出来说你错了？谁敢？所以城市化成了一个奢侈品。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所有的那些繁荣的东西都是罪恶。没有城市化的时候，所有繁荣的东西，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很好的，那都是没有价值。当说真话冒风险的时候，就证明魔鬼在人的心中掌权，在教会中掌权。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基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不就因为他说真话吗？对吧？为什么犹太人能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说真话，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就因为犹太人的心中被恶魔掌管了？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教会里面的很多基督徒的心是被恶魔掌管的。你跟他说真话，责备他，指出他的过犯，他就被激怒了，被你说的诚实话给激怒了，愤怒了，所以不说了，不说了，这就非常糟糕了，这是非常糟糕了。没人敢说罪恶，没人敢指出来，没人敢说罪恶就当做合理的事情得被接受了。这是今天安息教会的悲哀，这是今天教会的悲哀，没人敢说了。弟兄姐妹，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得救的绝对是余数将来。在教育里面有一句话，对吧，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缺什么？缺少的是人。什么人？直指罪恶而毫无忌惮的人，对吧？有很大的句话我背回来了，你可以回看，在教论里面提到的。所以缺少这样的人，缺少被圣灵改变重生的人，缺少真正遵守律法的人，缺少诚实说敢说诚实话的人，是敢说诚实话的人，缺少这样的人。所以将来的安息教会得救绝对是余数，然后别的教派得救的人也很多，他们有很多人，然后这两伙人将归到一起来，那都是在星期日法案出现的时候而发生的事情。上帝的民从别的教派被召回来了，然后和得到完语的这些妇人信徒合到一起，成为将来得救的人。所以现在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是那群得救的人，还是那群灭亡的人？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是经历引进成立的，还是没有经历引进成立？我们是愿意悔改的人，我们还是一个信主而不愿意悔改的人？再看圣经28节说，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教他的话都成全，速地完结。上帝要使他的预言快速应验，上帝要使他的话，使他的预言快速的应验和结束。那么弟兄姐妹，上帝的话如果一旦应验，全部都应验完了，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它就到了尽头了，对吧？就到了尽头。现在圣经当中所有的预言，只有星期日法案还没有应验。如果这一部分应验的话，那这个世界就走到了它应有的一个尽头。那么这句经文保罗在讲什么问题呢？这句经文保罗讲的就是上帝要使他的话速的完结，速的应验，所以福音临到了外邦人。因为上帝的预言在旧约圣经当中预言当中提到了福音要临到外邦人，外邦人要得救，要成为他的子民，根据上文所讲的，对吧？所以上帝为了使这个话速的应验，所以福音传给了外邦人，让外邦人呢接受了上帝的福音，成为了上帝的子民。那么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什么事儿，都是为了使圣经的预言快的应验。没有什么事情是 超出了上帝的预言范围之外，都在他的预言之内。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越往后越动荡不安，意味着离上帝预言的话快要结束。再看圣经，又如以赛亚先知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梅拉的样子了。这句话啥意思？弟兄姐妹，这话出自约翰，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对吧？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讲，以色列之所以没有灭亡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国之所以没有像别的国家灭亡的原因，没有像索多玛和梅拉被火焚烧的一个原因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群余数，他们是被圣灵改变而重生的人，他们是经历上帝殷勤称义的人，是遵守上帝律法的人。上帝就因为在以色列当中有这么一小群悔改重生殷勤称义的人，所以上帝保留了整个的以色列国。如果不是因为这很少的一群殷勤称义的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国早就像索多玛和俄梅拉，早就像他们这个两个地方的人毁灭一样。这是这个经文所讲到的。所以以色列国之所以存留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小群悔改的人存在，上帝因着这一小群人悔改人存在，保留整个的以色列民。弟兄姐妹，安息教会现在之所以还很平安，没有什么问题存在，就是说还很平安呢，就是在聚会的发展都很好，还可以承受上帝很多恩典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安息教会中有一些真正悔改和重生的人，上帝就因为看顾这几个悔改重生的基督徒，保留了整个的安息教会。这个教会现在这种繁荣，外在的繁荣到兴起的反到来的时候荡然无存，上帝会把这些无形中的教会，就是把这些真悔改的基督徒会从有形的教会中召出去，让他们组成无形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是人不是建筑，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很多恩典，那些不悔改的人，今天在教当中不悔改的人，还能有地方聚会，还能有道可听，还能有平安，原因就是有悔改的人存在，所以他们承受了和这些悔改一同承受这个福气。怀圣母在预言之灵也这样讲过，这个世界现在之所以能够还很平安，还能承受上帝很多福气，原因就是这个世界有一群真基督徒的存在，就因着这一小群基督徒的存在，上帝保留了世界，使这个世界延长了平安的年日。这是在圣经当中屡见不鲜的例证，好多好多。埃及之所以被保全是因为约瑟，以色列巴比伦的哲士之所以被保留是因为丹尼，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呐，要借着这些经文，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警戒。就像保罗用这个经文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之所以能活着，那是因为有一小群悔改的人存在。所以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灭亡，绝对会成为我们今天复临安息教会的灭亡的原因。所以我们从这个九章一节到二十九节，我们讲到了以色列灭亡的原因，对吧？没有像那个以撒一样因着上帝应许大能而出生，没有经历福音的大能，就是也没有像以雅各一样爱真理，对吧？那么最终他们导致的结局是什么？ 安息的教会也会在这些灭亡的原因上灭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是愚民的愚民？你要听好这个问题，这是愚民。愚民里面还有一部分什么？愚民。得救的人是愚民中的愚民的得救。你是愚民还不能确保你得救，你还必须是愚民中的愚民。这个第一个愚民是指人数很少的意思，第二个愚民呢，是在很少的人数当中更少的一部分人，他们经历了福音的大能而被改变。所以说罗马书第九章里面给我们今天的复临教会，给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复临信徒带来极严肃的一个警告。我们今天在我们个人身上有没有这些灭亡的原因存在？在我们今天这些安息日教会的复临信徒身上有没有得救的原因存在？这是我们在学习罗马书九章要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去思考这两个问题，在我身上有得救的因素吗？有灭亡的因素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们走在了哪条路上？是进天国的还是下地狱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借着罗马书九章以色列灭亡的原因，能够从我们身上找一找那些灭亡的原因存不存在，也能找一找一些得救的原因存不存在。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学习的内容。好了，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在主面前都能平安。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将以色列人这种灭亡的原因能向我们阐明。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借着这真理能够去省察我们自己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以色列灭亡的原因。主啊，你给了我们足够的恩典，无论是将来得救的和灭亡的人，你都给了他们足够的恩典。主啊，你帮助我们别像法老一样拒绝主的恩典，变得刚硬的人，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你福音的到来，使我们被你的福音所改变，将来成为一群真正得救的渔民。主啊，帮我们借着真理让我们省察自己吧，借着真理让我们刻苦己心吧，借着真理让我们寻求永生的之道吧，让我们走在悔改的路上。愿主的圣灵借着你的真理改变我们，求你带领着余下的光阴。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呢，到这里。